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了第十四课，偶像与真神。在耶利米书当中呢，用了很多的篇幅去斥责犹大人拜偶像的恶行。那么在这一课的当中呢，我们就要来探讨一下偶像的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到底在拜一些什么样的偶像，当时以色列人的真实的敬拜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他们为什么会从单单敬拜耶和华转而去敬拜那么多的满天神佛，那么多的偶像，那么多的假神呢？我们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耶利米书第十章的一到十一节。上帝的话是这样讲的：以色列家，要听耶和华对你们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的行为，也不要为天象惊惶，因列国为此事惊惶。众民的风俗是虚空的，他们在树林中用斧子砍伐一棵树，匠人用手工造成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它好像棕树，是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虽有政权的尊荣，也不能比你。他们尽都是畜类，是愚昧的。偶像的训诲算什么呢？偶像不过是木头，有银子打成片，是从他师带来的，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都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又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都是巧匠的工作。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那么在耶利米书第十章一到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就对比了偶像和真神。我们知道真神唯独耶和华上帝，他创天造地，他是那唯一值得我们敬拜尊崇的神。但是偶像呢，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们不过是人手所造的巧工，无论是木头，是银子，是金子，是各样美好的装饰，其实都是人加在这上面的。人用自己的手去造出偶像，但是呢，人自己又去敬拜他。那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敬拜偶像的一种行为呢？这个其实是因为人天性里面就有一种不安全感，人要找到一个比自己的能力更大的神明去保佑自己，去护卫自己，人才能找到那种心灵里面的安全感。我们知道最早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有神的看顾，有神的保护，他们是绝对的平静安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什么时候出了问题？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做了神不允许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就犯罪得罪了神，上帝就把他们逐出伊甸园，人也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也不能够得着上帝的同在，不能够得着上帝的保护，所以人自己的心里面就会陷到恐惧感的里面，人的心里面就没有安全感。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人里面的灵是从神而出的，所以从神而出的灵有一个本能，就是要寻找它的出处，就是上帝。但是因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已经分裂隔绝了，所以人被自己心里的那种不安，那种恐惧感所驱使，他的灵要去敬拜，人是有敬拜性的， 但是人为自己找到的都是漫天神佛，都是偶像啊，都是假神。除非这一位神他自己把他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认识这一位的真神。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当时迦南地的驻足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人用自己的手造了假神，人在拜他来寻求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点的安全感。所以说拜偶像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那很可惜，这一种迦南地拜偶像的恶俗就影响了以色列人，把他们也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那么等一下我们还会分析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会去拜偶像。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在这一课当中我们要探讨的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在耶利米的时代那个真实的敬拜的景象是什么样子的。那当我们来读耶利米书或者读其他的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觉，这种错觉呢，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不敬拜神了，他们是去拜许多许多的偶像。那但是这个呢并不是实际的情况，但是当时最普遍的情况其实是大部分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既敬拜耶和华也敬拜那些偶像那些假神，他们甚至有的时候会行恶到一个程度，他们会把那些拜偶像的东西把那些假的东西放到圣殿当中来污秽神的殿。他们相信耶和华上帝保佑他们，他们也相信那些外邦的偶像可以保护他们。那所以在当时的这种情形，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所面对着的信仰就是这样一种不纯正的信仰，一种掺杂的信仰，他们既敬拜耶和华也敬拜偶像。好，那么在耶利米书当中提及了哪一些的偶像呢？一共提及了大概九种不同的偶像，我一一的来提出来。那首先呢，最重要的就是巴利了。在圣经当中其他的书卷当中，巴利这个名字是经常被提及的，这个是当时影响以色列人最深远的一种的偶像。那巴利的崇拜也是当时迦南地一个很主要的很传统的一种偶像的敬拜。那巴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知道巴利这个名字呢，本身的意思是主人的意思啊。但是主人这个名字呢，它大部分主要的是用在神的身上。那就好像我们今天说耶和华上帝，我们说主耶和华Adonai主啊，主耶和华或者主耶稣基督啊，那他们也称巴利是主，是主人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个意思。那巴利这个神呢，他基本上来讲他掌管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啊，掌管土地的丰收，而且这个神呢他是跟四季的轮回来结合到一起的。当雨季来临或者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的时候呢，这个神就复活。那但是到了旱季来临万物萧条的时候呢，这个神就被掩埋到了地下或者死去啊。那么来年的雨季或者春天来临的时候呢，巴利神就又复活。所以为了促使他复活呢，他们会献祭，用活人来献祭来讨他的喜悦。而且呢，这位巴利神呢他还有妻有妾。那他的妻子呢被称作是亚斯他路，还有亚舍拉也是他的妻妾。当然也有的人做研究说很可能亚斯他路和亚舍拉是同一个女神，只不过是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翻译。那但是我们不能确定，可能是一个神也可能是不同的神。总之我们就把亚斯他路和亚舍拉称作是巴利的妻妾。那么当巴利和他的妻妾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呢，就会带来万物的丰收啊，庄稼的生长，会带来大地的丰饶。那所以呢，这些的迦南人呢，他们会在敬拜巴利神的时候会和妙计或者娈童发生性关系。那么他们用这种人之间的性关系呢来引诱促使推动巴利神跟他的妻妾 发生性关系，以至于带来大地的丰收。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它真的是一种非常淫乱的宗教。那么还有的人做研究说，他们当时还有一种的神学思想，就是说当人和妙计娈童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那种的性的高潮，他们把它理解成巴利的神与他同在的那种的感受，他们用人的情欲来当作是神与人同在的这样一种经历。那所以他们就把这种一个人的自己的情欲来冠上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宗教的神圣的名义，等于是在神圣的宗教的名义之下去宣泄人的淫欲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宗教可想而知是何等淫乱的一个宗教啊。那么后来巴利的信仰呢，巴利的这个名字其实慢慢的也普及，以至于当时迦南的诸族周围的那些列国呢，好多的时候也把他们的神叫做巴利，巴利这个名字主人也关在他们自己神的头上啊，所以变成了好多的巴利。圣经当中在称呼巴利的时候，有的时候用单数叫做巴利，也有的时候用复数叫做诸巴利或者众巴利。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常常能发现上帝称这些假神是诸巴利或者众巴利，那个来源就在乎于此。因为后来巴利的这个名字就被泛指啊，当时他们的那一大群的神都被称作是巴利了。所以巴利的这个宗教的信仰是对迦南的社会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为他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淫乱的混乱的社会的风俗。好，这个是巴利的信仰。那另外的一个神，第二个神呢，叫做天后。那天后这个神呢，我们并不完全的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他有可能是亚斯他路，也就是巴利的妻子，也可能是指着金星或者月亮这些的天象。还有第三个神，第三个神呢叫做摩洛。摩洛呢是亚门的神，这个记载在32章的35节，在那里没有提到亚门，但是在其他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其实摩洛这个神最早是他是亚门的神。那这个神有一个特点，就是说那些父母他们把他们的儿女献作火祭，烧他们的儿女来献祭献给摩洛神，所以在这个神的敬拜当中是非常残忍的，是烧小孩子的啊。这个也是上帝常常指责以色列人的那个恶行，他们被这些外邦人引诱烧他们的儿女献祭，当中呢有的时候是献给巴利，但是好多的时候是献给这个摩洛神的。好，还有第四个神啊，叫做亚门啊。亚门呢，这是一个神的名字，不是指的亚门这个国家啊。亚门这个神是埃及的神，这个出现在耶利米书的46章的25节。还有第五个神叫做基抹，基抹呢是摩押的神，出现在耶利米书的48章13节和48章的46节。还有第六个神叫做马勒堪。那马勒堪和摩洛都是亚门的神，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点问题，有可能是两个神，但是也有可能是一个神，不同的拼写的方法，可能摩洛就是马勒堪啊，甚至也是另外的一个神的名字叫做米勒公的，可能他们都是同一个神，只不过在拼写上有一些的不同，不同的名字，但是可能是不同的神，也可能是同一个神，总之他们都是亚门的神。第七个神叫做比勒，这个是巴比伦的神，出现在耶利米书的50章第2节。那50章第2节呢，还出现了另外的一个巴比伦的神的名字，叫做米罗达。那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也提到了天上的万象，在19章13节那里指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拜天上的万象，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天上的万象日月星宿当作神去敬拜他们的。好，这个是9个神在耶利米书当中所提到的。那在这一课14课讲到偶像与真神的时候，我们最后要探讨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大的问题呢，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拜偶像。 上帝如此的爱他们，上帝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埃及，进入旷野，进入迦南，上帝祝福他们，与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就会背道去拜了那么多的偶像呢？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陷到拜偶像的罪里面呢？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来看，也根据当时的历史啊文化，我们来找出了大概有八方面的原因。那第一呢，就是当时淫乱的迦南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引诱。那刚才我讲到了，比如说巴利的信仰，其实不单单是巴利的信仰，当时你拜不同的神的，有很多的神明，他们的那种敬拜的模式都是非常淫乱的。这样的一种淫乱的宗教的信仰，其实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个很大的诱惑力，因为人里面的情欲，人里面的私欲是容易被引诱的。就好像在新约的雅各书所说的啊，人被试探是你心里的情欲，你的私欲被牵引诱惑的。那所以在民数记25章第1到第3节呢，就记载着一件事情。记载着什么事情呢？其实在那之前的经文呢，就告诉我们说，当以色列人进到旷野以后呢，摩押人看到以色列人众多，他们就很害怕。那所以摩押的王就去请了一个很坏的先知，叫做巴兰，用钱雇佣他来咒诅这些的以色列人。但是上帝拦阻巴兰，不准巴兰咒诅以色列人，反而把他的咒诅变为了祝福。所以几次巴兰都是祝福这些以色列人。那巴兰不能够违背上帝的旨意，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后来巴兰就给摩押的王出了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呢，就是让摩押的女子去勾引以色列的男子行淫，然后让这些以色列的男子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来败坏以色列人这个群体。那结果他们的诡计得逞，那么在民数记的25章第1到第3节就记载着说，那些摩押的女子勾引以色列人的男子行淫，结果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神。后来耶和华神就击杀他们当中有24000人。那这件事情其实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一个巨大的伤痛，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后来他们进入迦南以后，还是很容易被这个淫乱的迦南宗教来引诱，是因为他们心里的情欲，他们心里的私欲来牵引诱惑他们。这是第一个他们拜偶像的原因。第二呢，就是他们误以为迦南丰饶的土产出于偶像的祝福，这个是一个我们的推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最早他们可以算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啊，他们是在旷野漂流了40年，吃的东西，物质的生活其实是很匮乏的，要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降下鹌鹑，他们才有的吃。可是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好像上帝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土产非常的丰盛啊，非常的富足。那所以他们就会，也许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说迦南这个地方之所以这么富饶，这么丰盛啊，这么丰收，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神来祝福他们的原因。这个神在这里已经祝福了他们好多好多的年啊，以至于迦南地可以成为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而我们的神呢，是带领着我们走旷野，经历贫瘠啊，艰难的这样的一个神。那么当我们到了这个农耕的生活的里面定居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倚靠那个已经祝福了这片土地好多好多年的那些当地的神呢？所以这个呢，也可能会在他们的心理上有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好，还有第三个原因呢，这个记载在约书亚记的13章的13节和士师记的第3章的1到6节，就是上帝为了避免让以色列人受到迦南人的这些恶俗的影响， 所以就命令他们要把迦南人赶尽杀绝。那我相信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挣扎，有一个困惑。很多人说旧约的耶和华是非常残忍的一个神，因为他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赶尽杀绝，这个也成为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拦阻。但是后来考古学家发现呢，当时的迦南社会是一种非常淫乱的社会文化，就好像刚才我所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很多不正常的性关系，其实在当时的迦南社会当中大部分已经出现了。那这种不正常的性关系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性病的流行。那么在那个时代，性病就是绝症，无药可医，而且会随着这种混乱的性关系呢一直的往外蔓延。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当时真实的情况，你可以说迦南驻足已经成了人类机体上的一个癌的肿瘤，一个毒瘤。上帝当时其实他是借着这些的以色列人，好像用一把手术刀做了一个手术，把人类身体上的这个毒瘤，这个癌瘤给切除了。就是因为这些的迦南人陷到极大的罪里面，这个罪已经影响了人类的生存，上帝忍耐了他们很多年，但是当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才让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去灭绝他们。但是很可惜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并没有完全把迦南人赶尽杀绝，在他们当中还留下了一些，甚至他们还跟他们通婚，以至于这些迦南人的恶俗，他们的宗教就反过来影响了以色列人。那这个是第三个原因。还有第四个原因，在士师记第二章7-13节就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和那一代的长老死后，后来的世代不知道耶和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些强而有力的领袖摩西、约书亚都是极其敬畏神的，当他们还在的时候，他们可以带领整个以色列的群体敬拜独一的神耶和华。可是当他们离开了世界，跟他们一起侍奉神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些长老领袖都老去了，离开了这个当时的世代以后呢，后来的世代没有经历过当时神那么真实的同在，神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他们不认识神。这个不认识神不一定是说他们不知道神，乃是说他们没有经历过神，他们没有跟神有那么美好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慢慢的就犯罪得罪了神，偏离了神的道。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这个信仰的传承是何等的重要。好，这个是第四个原因哈。还有第五个原因，我们知道约书亚死了以后，后来国中没有王哈，那些人任意而行，这个是士师记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在士师记的这个世代呢，当时是非常的混乱的。后来这些的人呢就说，我们要求王啊。那么上帝第一个为他们立的王是扫罗啊，扫罗不讨神的喜悦，后来上帝又立了大卫。那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一位君王，合神心意的仆人。那么在大卫的时代呢，整个以色列的信仰的情况是很好的。可是大卫离世了以后，接续他的呢是所罗门王。那这个所罗门王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敬畏神的，讨神喜悦的，可惜到所罗门王后期的时候呢，他就广纳妃嫔，引入了异教崇拜。当时的所罗门王用了一种方法来安定他的国家，就是通婚。他就娶了那些异国的公主啊，那些美丽的女子做他的妃嫔。那么他又爱慕这些女子，结果这些外邦的女子就把他们各自的神偶像，把他们各自的异教的崇拜都带到了以色列当中。甚至于所罗门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呢，他也允许甚至是亲自的帮助他们建立丘坛啊，建立那些偶像的崇拜。最后这个就为以色列人的信仰就开了一个破口，让异教崇拜真真正正的进到了以色列 当中，后来为以色列的彻底的败坏埋下了伏笔，留下了大祸。所以啊，所罗门后来所犯的这个大罪啊，实在是为后来的以色列整个的国家带来了一个祸患啊。这个是第五个原因。那第六个原因，我们知道所罗门后来传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罗伯安，但是在罗伯安的时代呢，他治国无方，后来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分裂成了北国和南国。北国的王叫耶罗伯安，南国的王还是罗伯安。但是耶罗伯安做了北国以色列的王以后呢，他很害怕他的民还要常常去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那么慢慢慢慢的话，最后两个国家还是会合一，那民的心呢还是会归向南国犹大大卫的家啊，那么会把他杀掉，他会失去王位。所以为了巩固他的权位啊，耶罗伯安就做了一件恶事，他在北国以色列立了两个敬拜的中心，竖起了金牛犊，说这个就是你们的神，你们要拜他啊。那结果就把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陷到大罪的里面。我们知道拜金牛犊不是从耶罗伯安开始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40天在山上领受法版，那个时候他们就让亚伦为他们造了金牛犊去崇拜，而这个金牛犊的崇拜其实乃是埃及的信仰啊。那么在耶罗伯安的北国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再一次的回到这个金牛犊的崇拜当中，而且北国一直没有离开这个错误的崇拜，以至于整个的北国完全陷到了一个大罪的里面。所以整个的北国呢，基本上没有好的王啊，因为他们一直没有离开这个罪恶的金牛犊崇拜啊。所以这个东西可以说啊，后来耶罗伯安也立了凡民来做祭司，随便找人来做祭司，败坏了整个的信仰啊，也败坏了整个的国家。那第七呢，南国呢虽然有很多敬虔的王，但是南国也有很多不敬虔的王。那每一个不敬虔的王呢，都让南国犹大这个国家陷到深深的拜偶像的罪里面，让这个国家拜偶像的这个罪呢越来越深。好，还有第八最后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后期的时候，犹大南国俯首称臣，他成为强国的属国哈，比如说巴比伦的属国，或者附庸在埃及之下。那么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呢，从历史的考证呢，我们发现，那么当时作为一个属国，在签的条约当中有一条，他必须引入宗主国的神，引入宗主国的宗教信仰的方式，这个是其中条约的一条。那所以作为一个属国，犹大也很自然的不得不把这些外邦的他的宗主国的偶像和敬拜的方式引入犹大，这个更是让犹大在拜偶像的这个罪上能够雪上加霜，越来越严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十四课偶像与真神的这一课的内容。那么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也提醒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以色列人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既敬拜耶和华，我们也敬拜偶像呢？什么是偶像？偶像不单单是石头木偶，偶像就是我们心中所有的那些我们爱他胜过爱神，我们看重他胜过看重神的东西。在你我的心中有没有偶像呢？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十五课再见。